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请听神的话。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让我们跟着会众以及诗班一起唱诗赞美神。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也提醒您，在下周的空中崇拜，我们有圣餐礼仪，请您及早预备。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诗篇二十九篇一到二节，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让我们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宣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依然站立，我们一同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你信实广大。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华，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你是那位自有、永有、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你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你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因你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哦，主啊，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你满有恩惠与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凡求告你名的，你便与他们亲近；敬畏你的，你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主啊，我的口要说出赞美你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颂赞你的圣名。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 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谷中百合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得以呼叫阿爸父。哦主啊，你是晨星灿烂光华，你是谷中百合花，你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罪，当我们受到试探时，你成为我们的坚固台，当我们遭逢患难时，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领受各样的福分与恩典时，求你的圣灵更多感动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看到身边许多还不认识你的朋友家人心里的需要，激励我们愿意将赐下各样福分与恩典的耶稣介绍给他们，带领他们可以认识这位至好的朋友。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众人同心的敬拜与祷告，恳求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也求圣灵带领你忠心的仆人俊涛传道，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让听的与说的都同盟造就。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来到了希伯来书的4章12到16节。好，让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4章12节，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杨俊涛传道，正道的题目是请听神的话。我们将时间交给俊涛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题目是请听神的话。我常常跟我的小朋友讲说要听话，语重心长的跟他们讲说，拜托你要听话。他们现在还小，我现在就还可以讲一点他们的事情。我一直跟他们讲，就是不要动手，就是你，我爸爸其实不在意你吵得多凶，他们可以用讲话的，你可以吵多凶都可以，但不可以动手。我就一个条件，就是你不可以打人，通常是不要打弟弟这样。但就一直打不，他们有真的很用力的，就是什么，但他就是会，你知道，就是忍不住会摸一下，就扇一下这样，然后就是那弟弟就会很不开心，因为被摸到了这样，其实也不痛，但他就不开心。我就说你就是不可以，然后我就说不要再用了哈，然后罚站一下，罚完站过没阵就听到弟弟在尖叫，我想说不是刚刚才讲完吗？不要打弟弟。我就说我真的很气，我真的气到我有时候气到我会有点那个，我头会很蛮不舒服的。然后其实我有时候气，我会发现就是在那个情绪过了之后，我会发现说，其实我好像也听到一些我自己讲的话，你知道吗？有时候那个很气的时候，我发现说，奇怪，我也是一直跟我自己讲说不要生气啊。但是我也没办法，就是他一打弟弟，然后我一听到弟弟尖叫，我就是气就一直上来，这样子就火冒三丈，我就一直生气的。听话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悔改最困难的就是我们悔改已经这么多次了，多到一个地步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就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已经没什么救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我们想要弥补一点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说我们做不了任何的弥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悔改，意思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能把自己无条件的，在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只能把自己无条件的交给对方，任凭他的处置。那你知道吗？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请听神的话。记载在今天的经文，4:16，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神是一个施恩的神。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愿意施恩给我们。我们今天想要透过旧约的见解，让我们知道一个亘古的事实，就是神一直都在意全部。那也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也一直都是全部。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奥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要来讲一点那个旧约主要的经文会是在民数记的13-14，大家如果熟悉的话，是在地点在加第斯巴尼亚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他们要进迦南地，他们派出了12探子要去看一看迦南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窥探迦南地的事情呢？是因为在4:12，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其实在这前面最前面有一个介系词，就是因为 哦、他说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他跟前面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连结。跟前面的一个连结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希伯来书作者用旧约的事情来跟我们讲一个道理，就是神要鉴察一切，神也会审判。他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哦、就是因为他们悖逆神，在加利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啊，当然还有后面很多的地方，但是特别是加利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前面摆着东西是牛奶与蜜之地。你如果看经文的话，他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给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他说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你们看，这样子。用旧约的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新约要跟我们启示的真理。这点像是对于小朋友，我们会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一些很深奥的道理。旧约呢，对基督徒来讲，对整个以色列百姓，对我们这整个属神的教会来讲，就好像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里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深奥的原则，深奥的真理。我跟我小朋友会去骑脚踏车，那我就跟他们约法三章，我就说就是一个规则，就是你过马路一定要等我，就这样啊。哎，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告诉他们红灯停绿灯行？太复杂了，太复杂，他们不懂这个红灯停绿灯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礼让的什么的。我说就算车子停下来让你们过，你们都要等我、啊、就是一过马路就是要等我、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交通规则。我就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规则。交通规则是 就只有这样吗？不是，交通规则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规则。一旦你熟悉这个规则，你可以在这个交通，在这个道路上很自由的运行，然后你可以开得很开心、哦啊、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规则，你还没有办法掌握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就是等我、哦、那有一次我孩子就不等了，他就够学我，他就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就想要冲出去这样子。哦，刚好就一台车辆要过来，哇，他吓死了。弟弟刚好在后面有看到，所以弟弟也吓到了。所以兄弟俩以后过马路的时候都会等我、哦、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哦、但是它后面蕴含了一些很深奥的交通规则，这样子。那旧约这里的例子也是，神透过旧约这十二个探子，透过他们窥探迦南地，要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令，就是相信我，听我的就对了。反过来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不信我，不听我耶和华神指令的，那你就要遭大殃了。他就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这十二个探子呢，他就负责帮大家出去去看一下，说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他说是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二节，他说你打发人，神对以色列人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然后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是指名道姓的把这十二个人都列出来，所以这十二个人他们不是简单的人哦，他们是首领，也就是说他们是我们台北，如果是我们台北信友堂的话，他就是我们台北信友堂里面最优秀的那十二个人，最优秀的十二，不单纯是指事业上最优秀的，是属灵生命整个生命的状态，他们是最成熟，他们是最精英的十二个人。那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后来这十二个探子回来告诉我们那地有多好啊、他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就是他说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后加勒在有一些探子说了一些话以后，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而且这也不是神在这个加迪斯巴尼亚才给他们的应许，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刚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23章27节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得这个地， 他说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甚至还没有站在加迪斯巴尼亚，他们就已经知道说神会使他们的仇敌转背逃跑。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是站立不住的，这是神给他们一个确实的应许。你记得他们才刚发生什么事吗？他们才刚击溃法老在那个时代最厉害的军队，他们才刚刚经历过这件事。那他们的回应是第十四章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当神使埃及的尼罗大河，他说干涸变血，然后这个在先知书里面讲到尼罗河会干涸，然后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神使水变成血。尼罗大河一个代表丰收代表富饶的大河，神使它干涸，使它变为无用。然后对比的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是迦南地的流奶与蜜之地。你知道这个比什么更好吗？比伊甸园的大河更好。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不只是一个像伊甸园的一个河水，神给以色列人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是超越伊甸园的好，是我们可以说像新天新地那样的一个应许之地。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是好东西，神要他们进去得那个迦南地为业。但是他们跟神说，为什么领我们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埃及是什么地方？埃及是为奴之地。神跟他们讲恩言，神给他们一个新天新地的应许，他们说神你为什么要使我们倒在刀下。其实这个问题从起初就是这样，在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神跟亚当夏娃讲，他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他丰丰富富的福分，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然后经过蛇的一番这个扭曲之后，他们反而会觉得说神是一个吝啬鬼。神在前面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然后要他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后来也可以知道说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吃另外一棵树的果子，就是生命树的果子。神一直以来都想要给他们的是更多不是更少，但他们最后却扭曲神的话，说是神你不想让我们像你一样。神想要他们像神一样，方法就是不要吃，就是要听我的话，结果他们不听偏要吃，结果不像神了，结果比较像蛇。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但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就不讲一些古早的事情，我们讲一些我们的事情。现在也是这样。新民小要理问答第十次问说，罪是什么？凡不遵行或违背神律法的都是罪。神说不可以的，我们偏要去做。神说一定要去做的，我们偏偏不去做，我们就是不听神的话。神将他的律法赐给我们，诗篇第19篇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神的律法是宝贵的，然后他把这个律法赐给了他的百姓，但是我们就开始干嘛？抱怨发脾气然后我们退缩，我们说谎，我们贪婪， 我们明明知道说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明明知道说这是不好，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但我们还是不听，我们还是去做。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就是在跟神说，哎呀，不会啦，我们吃的日子不一定会死。我们其实就在跟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做呢？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孩子必受亏损，我们离弃神回埃及，岂不好吗？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谁才是对的？诶，是真的是以色列人讲的这样吗？还是神说的才是对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对这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姐妹，窥探迦南地只是一个教小朋友的一个深入浅出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神要告诉我们说，不听神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民数记只是一个浅尝而已，民数记只是一个浅，这只是一个旧约的见解而已。借着耶稣基督神的话，神的道，那才是重头戏。所以希伯来书4:11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因为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一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的一把剑。简单讲，就是神的道重头戏来的时候，它是一把更可怕的利剑。如果我们说上次这个加迪斯巴尼亚的事件，在上次加利斯巴尼亚的事件，12个探子有10个被逆神，那百姓群起要来抵抗神，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神后来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的刀狠狠地修理了他们一顿。那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次没有那么简单了，我上次出鞘的是人的刀，这一次出鞘的是神的刀。12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而这里接到我们的第二点，就是旧约要启示的，新约要显明的，就是神在意的一直都是全部。如果人的刀亚玛利人跟迦南人他们的刀只能处理看得见的，我们就这样想，如果当时这个风向一转，结果是约书亚和迦勒的报告赢得了整个信友堂的心，而整个信友堂说，哎，好好好，我们要去这样子。哎，但我们中间呢，在他们中间呢，哎，会不会有些人还是会有点怀疑，就是说，哎呀，那个地方人那么高大，什么他们的武器那么精良，会啊，对不对？他们会啊，会怀疑啊，他们心里会低估什么，你们看着办吧，你们等一下怎么办。哎，但是在这个群众的压力之下，他们会不会进去？会。哎，他们进去，他们就不会遇到人的刀了，他们就不会遇到迦南人和亚玛利人的刀了，他们会一起进去那个预表新天新地、预表终末安息的迦南地，他们会进到那个比伊甸园更好的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会进去。然后迦南人和亚玛利人的刀是砍不到他们的，是砍不到的。但现在不一样了，4:12-13讲到说，人的刀砍不到的那个心里的污秽，现在神的刀，他说甚至 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如果人的刀因为是只能照着律法的规定，只能照着表象来出鞘，你没有做我没有办法砍你，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死的。那他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活的，神的刀很厉害，就是他连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任何的想法他都能够辨明，他能够活用神一切律法的原则，他是活着的，他能够辨明你一切的污秽。有时候我跟以轩在吵架，以轩是我太太，有时候我跟他吵架，有时候我就是不想认输，死不认错，然后就用一些话术，就是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我说我没有不想，或者我没有不想，不是我不想，然后会用这种就是诡辩的方式。我当下我也不觉得是诡辩的哈，那我死不认错。我想宜轩的哈，可能就很希望拥有这种刀，你知道吗？就连我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的刀。他说：“你明明就是那个意思啊！”我告诉你，就是。人的刀没有办法砍的，神的刀能够砍。啊，我想宜轩也不用太挫折了，因为四章十三节就说没，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都会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先生自己要负责。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有关系。有关系在原文它其实是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很难去翻译处理。但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英文是 to whom we must give account。简单讲就是有关系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我们有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向神交账，神会跟我们算账，万物都需要跟神交账，万物在需要跟神交账的这个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任何的隐瞒。所以神说要爱太太，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像我一样吵架的时候吵赢的，那你们就是自己小心一点，就神会跟你们算账，神的刀不像你太太的刀，神的刀能够刺入剖开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我们也不要都讲先生太太也是，就大家都小心一点啦，大家都小心一点，神刀都会看的，不是只会看那个吵完架以后，那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是先生赢还是太太赢，赢的人的写的报告，神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不太看的，神会看的是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然后神说我这一切都要跟我算账，我会跟你们算账，这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第四章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什么叫做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竭力的意思 我认为不是要做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要去做很多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交换一个安息，竭力不是要我们把我们一切都摆上然后跟神去交换。竭力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你要毫无保留的全人全心的回应。为什么？因为神都看见了，所有的一切在他眼前都没有隐藏，必须跟他交账，你不能有任何一丁点的保留，说这个神这部分我愿意，另外一部分我自己决定，不能这样子。神要我们竭力进入神所预备的安息，你不能说，我进迦南地，好，我跟你一起进迦南地，但是我的心其实还在约旦河那边，这可能就是如果当时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其中有一些人的想法，这是不行的。所以神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是我们全人全心的要回应他，要信靠他。竭力是毫无保留的意思，因为神在意的是全部。 你不要觉得就是哎，怎么这么衰哦？那个旧约是人的刀，怎么新约变神的刀？怎么旧约是这样，新约变这么严？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在四章二节他说，因为我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是一样的，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一样是在意内心，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啊！我们有没有信心呢？如果没有的话，是跟他们一样啊。四章十一节也讲到说，他们不能进那个安息，他们跌倒。他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我们是拿到同样的福音，然后我们也有同样跌倒的原因，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神追讨以色列人罪，我们从旧约可以看一些经文，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我们之前读过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神审判以色列人以后，他说九章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周围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从古到今，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意的都是心。诗篇第七十八篇讲到说，神有很奇妙的作为，他说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面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就是云柱和火柱。神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但是他们却仍旧得罪他，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第二十一节，所以神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为什么？因为第二十二节，他们不信服神，神在意的是心，说他们不依赖他的救恩。第三十七节，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六十二节讲到他们的后果，他说就将他的百姓交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一直都在意全部。我们如今每一次的决定都像是站在加迪斯巴尼亚那边，我们到底要顺服神进去那个应许之地，还是我们不要？我们每一次的决定，我们这样讲嘛，先讲我儿子，我儿子每一次决定要不要动手，他都在面临同样的决定，要进神进迦南地，还是我不要，我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讲他们，讲我自己，我每一次生气，每一次发怒，每一次抱怨，都是在做同样的选择，我们要进迦南地，那里有美好的地方，还是我们要背弃神，我们要背逆神，不信神，说那里有可怕的敌人，那条路行不通。我们要相信神说这条路是可以走的，还是我们要相信自己说我们的路才是对的？我们跟加迪斯巴尼亚的百姓一模一样，每一天我们都在面临同样的选择，我们要信神听神的话，还是我们不要？这次神在意的没有那么少了，你不是说、我就跟着大家的意见，我就是这样子溜进去，我进到迦南地就好了，没有。这次神的道会刺入剖开你心中一切的思念和主意，你 你生命中所有一切的细节神都在意，每一个决定你都需要听神的话，进迦南地得丰盛的福分，不然你就自己要面对神的刀。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旧约加利斯巴尼亚的人，以色列人怎么会这样呢？在加利斯巴尼亚就是几乎是可以看到迦南地的距离了，你怎么不进去呢？怎么后来这样子在外面绕了40年呢？荒不荒谬啊？要是我来的话，我绝对是进去啊。哎，真的吗？我最近刚好有一个饭局哈，有一个长辈他就站起来祷告，哦，祷告祷一祷就是谢饭祷告，祷告有点长，大家都有点不耐烦。那我们就是，哎，他后来开始为那个他说，哎，我们为我们中间不信主的家人祷告。我先说，哦，尴尬尴尬，我开始觉得，哎，有好像有点丢脸哦，哎，我做一个传道人为他传福音丢脸呢，不是我，但我心里后来就觉得说，哎，其实我很感谢主哦。他有这样的感动啊，他是那个忠心的探子，他进到迦南地勇敢的为主得人。我比较像是那个在后面说，哎，不要啦，我们不要进去，那里很可怕。也不是说在饭桌上不传福音的就是不听不信的人，然后不是这个意思哦。但我们自己要好好面对哦，我们自己要好好面对，因为没有一样在神面前是不显然的，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都要跟神交账，每一个人都要跟神交账。所以当神鉴察一切，你记得神对以色列人的判决吗？耶利米书第9章讲到说，他们是心未受割礼的。然后刚刚诗篇第78篇讲到神很多的作为，最后告诉审判以色列人说，他们不信服神，不仰赖他的救恩，他们的心不正，他们也在约上不忠心。那怎么办呢？在耶利米书的下一个章节，就是10章，刚讲到9章，10章1节，他说：“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同样的，在诗篇第78篇的后面，神也跟他们传讲一个福音，第70节，他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第72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同样的道理在希伯来书也讲，他说第14章14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要听神的话。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告诉我们说他鉴察一切，他审判一切，他也告诉我们他在耶稣基督里，他要我们听的是他也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一切。这里接到我们的第3点了。当所有的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扭曲了神的话语，背弃恩待我们的神。我们刚刚讲到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自己吃了果子还怪神，他说：“哎，这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她给我的。”然后夏娃也不遑多让，他说：“哎，这是那个蛇，你创造的蛇给我的。”最后蛇没有机会说话。迦南地的百姓也是啊，神，你要我们进迦南地，你是要我们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扭曲神的话语，背弃恩待我们的神。我们每一次该做的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去做，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扭曲神的恩典。神的律法是好的，但是我们却觉得说，哎，不要，那边有敌人，那很可怕，那很麻烦，那很尴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想进去那个应许之地。我们扭曲神的话，背弃神的恩。只有基督，他不像亚当，亚当有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吃，但他却背逆神。 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没有东西吃，但是他却忠心的顺服。他不像在加提斯巴尼亚那些悖逆的百姓，而站在应许之地的前面，他明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不愿意进去。反观耶稣基督，他明明知道前面等待他的不只是人的刀，而是神的刀。而且 他进去的时候 他也知道说他不像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是要享受神给他们的胜利。耶稣基督进去不是要享受这个胜利的，耶稣基督进去是要以他的生命为代价去赢得这个胜利的。在我们每一次的顺服里面，神把救赎和福分摆在我们顺服的后面，就只要你顺服我就给你救赎和福分。但摆在耶稣基督顺服后面的却是毁灭，但他却勇往直行。只有耶稣基督，他知道这次攻打仇敌神不会为他而战，他知道这次进到神的面前神不会为他伸出那个恩典的金杖像以斯帖那样，他要面对的是神毫不留情的，是史上唯一真实的死亡。但是他却至死忠心，他没有退缩，他跟我们要面对的天差地远。他面对那个最可怕的挑战，圣经说他没有犯罪，至死忠心。简单讲，耶稣基督是那个唯一一个为我们勇闯应许之地的应许之子，为了赦免我们他做成这一切。所以圣经说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经历过，而且为我们胜过。所以我们是不是一直跌倒一直悔改呢？我说讲了这么多，我们就知道旧约的见解，我们知道神在意全部，那我们还是一直跌倒一直悔改，一直跌倒一直悔改。我信，可是我信不足。弟兄姐妹，请听神的话，记载在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不是审判的宝座。神赐入剖开之后是怜悯，是恩惠。神要我们听见的是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当持定当任性的真道。神要我们听的是在基督里的都会平安无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帮助我们再一次听你的话语，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总是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注目看耶稣，并且请执事们来收奉献。若您是刚来的新朋友，或者是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您的救主，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请先无需奉献。
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
就是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君道传道的口再次提醒我们，你的道是活泼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我们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够辨明。主，求你赐给我们与那所听见的道调和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真的听你的话，真的顺服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来自于你，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也都是你丰富的供应与恩典。如今将我们所领受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愿弟兄姐妹的奉献能够使用在各样的善工上，让更多人得以听闻福音，得着永生与盼望。祷告奉主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三一颂，并且请点翰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共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瓶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